《隋唐演义》续集49回，四宝将上师徒一心要捉拿秦琼，在后边紧追不舍，追来追去，找到火神庙，他仔细观察，角门外湿了一片，好像有人在这躺过。他一分析，秦琼趟着水过的河，身上肯定是湿的，可以断言秦琼进了火神庙。你像上师徒高大的身躯，骑着马拿着枪进庙能方便吗？所以在这庙外他把马拴上了，把枪挂到德胜钩上，拽出宝剑进了角门。与此同时，他一看两个老道见他就跑，引起他的怀疑，故此破门而入。到里边抬头一看，他就一愣，对面坐个老头，老头银胡方脸，浓眉阔目，他真不敢想象，坐的正是老义父长平王邱瑞。这老干爹在这儿呢，莫非在梦中不成吗？不对，是我看花了眼了。他稍微一愣，长平王看了看他，把脸往下一沉，怎么不认识你爹了？哎呀，老人家，上师徒赶紧把宝剑归下，撩衣服跪下。干爹在上，儿后拜爹爹。哎，不错呀，你还能认识你干爹，起来吧，多谢干爹。上师徒啊，多年不见，你挺好吧？托老人家的福，还凑合着吧，活得还可以。我说放下远的咱说近的吧，你怎么也到这儿了啊？我奉命离开虎牢关来镇守铜旗镇。哦，真是个人才呀，哪用哪到啊。那么铜旗镇的事儿咱先别提，你跑到山里边干什么？我追一个人。追谁呀？追一个人，就是反叛秦琼秦叔宝。哦，你知道秦琼跟我什么关系吗？这不清楚，我是他姨父啊，我老伴是他亲姨呀、啊、这回你明白了吧？哎呀，我现在才知道是有这么个套头。哎呀，上师徒啊，别的事别提了，今天我只说一件事儿，大隋朝的江山完了，气数已尽，杨广昏君也算走到头了，他要不久于人世。孩子，你是大将的材料，凭人品凭武艺，你不应该再保他了。能听干爹的话不？应该弃暗投明，大概我的事儿你也听说了，我就投靠瓦岗山了。你别张嘴什么反叛，闭嘴什么草寇，他们都是贼，你错了，那都是人才呀、啊、他们为什么造反呢？活不下去了，走投无路，只好挺身走险。我呀跟他们处了些日子，我发现各领各的都是好人，而且这些人抱成团要推倒无道的昏君，另立民主，让老百姓享点福，有什么过错呀？你读了书万卷，什么事儿你不明白？哎，孩子，你要能听我的话，我把秦琼叫出来给你指引指引，你们二人相见，咱们一块儿赶奔前敌。 从此你弃暗投明，归降了瓦岗山，咱爷儿俩早早晚晚还在一起相处，何乐而不为呀、啊？孩子，能听干爹的吗？
喂，
上师徒就一愣，心里说话，干爹呀、啊，也就是你。换成旁人说这话，我一宝剑把他劈为两半。你这是大逆不道啊！反对朝廷，背叛君主，十大不赦的罪名。原来这上师徒很可怜，他的父亲就在长平王邱瑞的府里啊当花把式。你想王府都有后花园，都有花轿，这刺弄花这是一门技术，有这花把式专门吃一碗饭的。上师徒的爹就干这个，花刺弄的不错，所以呢也住在长平王府，后来生下了四宝将上师徒。这上师徒从小长得虎头虎脑的，挺讨人喜欢，出来进去的长平王邱瑞就逗着他玩，一来二去喜欢上他了，没事还抱抱他。等他满地跑的时候，长平王就把他接到自己的府里头同吃同住。等时间长了，跟上师徒他爹商量，就收上师徒做了干儿子。你想这老干爹上哪儿找去，打着灯笼都没地方找去。所以上师徒他爹是千恩万谢，认为这孩子一步迈到福坑里了。后来上师徒长大了，上师徒的父母相继去世，就剩下他了，长平王就把他收养，名义上是干儿子干父子，实质上比亲儿子也不次，所以建立了浓厚的感情。他这能耐也是长平王邱瑞手把手教的，为了让他能为出众，后来长平王邱瑞又请了不少的高人传授他兵马武艺，他才有今天。后来长平王邱瑞背叛杨广，投靠了瓦岗山。上师徒早就听说了，老实说他对长平王此举不赞成，但是不赞成归不赞成，感情归感情啊。今天再次相遇，他一听他干爹逼着他投靠瓦岗山，他起心眼那么反对，他是忠于杨广的。这人呢、啊，钻了死牛角尖了，心说大将保明主，俊鸟登高枝，这话是不假，又倒是不是二主，忠臣不是二主，我是忠臣，皇上再不对他是皇上，当臣子的在何时何地也得效忠皇上，这叫三纲五常，我不能背叛。所以四宝将上师徒听到这儿一笑，干爹呀、啊，您要我的命都行，您叫我怎么的都可以，您对待我天高地厚之恩，我就是转世投胎也报答不完您的恩情，但有一样，要叫我降贼是绝对不可能。换句话说，杨广是六短之君，这也不对那也不对，但是杨广对我不错呀。您老人家不常说吗，受人点水恩，须当涌泉报啊，我不能忘恩负义啊，尤其是现在是时值多事之秋，皇上病在扬州，隋朝的江山岌岌可危，在这需要人的关头我背叛了他了，我觉得于心不忍。干爹，这件事情我万难答应。什么？上师徒你敢不听我的话？老人家您别生气，这件事情我万难应允，你给我跪下， 扑通，上师徒就跪下了。爹，您打吧，您骂吧，您要不解气，拉我身上的肉，我绝不反抗。唯独这件事儿，您不要强人所难呐！呸！奴才呀，奴才！我这是叫你走正路啊，怎么叫强人所难呢？哦，你翅膀硬了，好小子，今天我跟你拼了！老头是豁然站起呀，眼睛都立起来了。为什么呢？刚才咱说了，他在秦琼面前把话说绝了，那话说的太大了，没有退身的余地。那么秦琼就在套间待着，肯定听得清清的。你说虽然是亲戚，收不了上师徒，见着秦琼怎么交代？要不说这个人办事儿得留有退身的余地，说话也是这样，说的太绝，做的太绝，把自己就急死了。秋瑞不就是这样吗？老头翻了脸了，今天我跟你拼了。他低下脑袋，照着四宝将上师徒就是一头。这老年人爱干这事儿，哎，撞头，我跟你拼命。上师徒一看干爹翻脸了，吓得不知道怎么好了。一个老头一下子撞来了，劲儿还挺猛，那要撞上也不轻啊。所以上师徒往旁边一闪，他那意思我闪开，让我拉你一把，再说点好话，让老头消消气儿。哪知他一闪，老头肉撞过去了。上师徒身后是柱子，那大柱子都挺粗，他忘了这一点。长平王秋瑞用力过猛，这一脑袋正好撞到柱子上头，啪嚓，撞了个脑浆崩裂，哭求死尸躺在这儿了。这谁也没想到，四宝将上师徒转回身一看，啊，哎呀，老干爹，爹爹呀，你，哎呀，这，你说这事怪谁？上师徒是伏尸大哭，他这一哭不要紧，秦琼在套间听得真真的。就知道发生意外了，顾不了一切，秦二爷挑帘笼推门就出来了，一看，哎呦，我这衣服花红，脑子都流出来了，一点劲儿都没了。秦琼眼睛就红了，好你个上师徒，人面兽心之辈啊，我要给我衣服报仇雪恨。说着秦琼轮剪便砸。上师徒一看是秦琼，眼睛也瞪圆了，心说我干爹怎么死的？就死你身上了，今儿个无论如何我要抓住你，给我干爹报仇雪恨。他拽出宝剑大战秦琼，屋里狭窄，地下还有死尸，也施展不开呀。因此上师徒是抽身便走，到了院里，然后出了院了，奔门外干什么去？虎雷豹金钻提炉枪都在庙外呢，他要上马提枪啊，好得以施展。秦琼提剪在后就追他，等上师徒到了庙外的一看，傻眼了，宝马良驹踪迹不见，枪也没了。我这，哎，怪事儿，是拴到门外了，他怎么没了？难道说这还有贼把我马偷走了？他正这时秦琼追出来了，上师徒哪里走，轮剪便砸。你别看上师徒在马上占上风，在部下真打不过秦琼，他这宝剑对竹筒剪对不了。秦琼越战越勇，上师徒是浑身是汗，正在着急的时候， 忽然是伏兵四起，哇，把这小火神庙是团团包围。再看树林里头闯出四五百人，从军装号坎上看都是瓦岗军为首的，正是大草包程咬金，二草包齐国远，在后头跟着金城、牛盖、黄天虎、李成龙、盛宴师、丁天庆、金甲、童环等等等瓦岗战将，呼啦朝把上师徒给包围了。程咬金把大斧子一晃，嘿嘿，孙子，你只有投降了，如若不然，我叫你在府下做鬼。齐国元也说，你把我大锤捅漏了，我现在改换大枪了，小子，你要不投降，我扎你个透心凉。投降，放下宝剑，投降。秦琼一看心放下了，转回身来到程咬金近前，四弟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找您呢。嘿嘿，哎呀，把我们都急死了，好不容易在这儿遇上您了。二哥耶，我给你道喜了。哎，你看没，宝马宝枪都落在咱手了，我一眼就看见庙外有这匹宝马，就知道上师徒这小子还进了庙了，这个全归您了。秦琼一看正好，黄骠马摔死了，虎头枪折折了，现在正等着用呢，所以飞身上了五雷豹，伸手端起金钻提炉枪。秦琼恨是恨，但是爱惜上师徒啊。上将军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你投降吧，别无选择。
我呀，我呀！
上师徒一看这仗没法打了，要兵没兵，要将没将，要马没马，要枪没枪，而且人单势孤，跑是跑不了了。我能投降吗？绝对不能投降。上师徒冷笑了一声：“秦琼啊，多谢你们的美意，我上师徒是朝廷的人，我要忠于我的君主。”说话之间就见上师徒面向南方，辽甲胄跪倒啊，眼泪下来了：“陛下，臣上师徒不能替主尽忠了，我死在紫金山，臣先走一步了。”程咬金一听：“哎，你想干什么？”秦琼就知道事情不妙，赶紧挂枪要下马过来拦他，但为时已晚。就见四宝将上师徒把宝剑拽出来，往脖子上一横，问：“那宝剑多快！”这一下子抹了脖子，死尸栽倒。秦琼一看一闭眼：“哎呀，可惜可惜，英雄爱好汉。”秦琼心里不是滋味，忽然想起那么两句话来：“瓦罐难离井台破，做大将难免阵前亡啊。”看着上师徒，联想到自己，上师徒不管是保谁吧，是一名武将，我也不例外。连年征战，谁知道谁死，谁知道谁能活着，这就是一面镜子。所以秦琼的心里的直翻个，眼泪掉下来。程咬金没那么复杂，老程一咧嘴：“该，早他妈该死，龟孙子，来啊，把死尸扔到山沟里去。”秦琼一听，一摆手：“慢，四弟不可如此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虽然他死了，我们应当好好的把他安葬才是。”“哎呀，二哥呀，你这人心太善良了，听你的。咱这么说吧，还有一具尸体呢， 长平王邱瑞撞死了，两具尸体搭到阵前，众人这才回到连营。哎呀，等见了面之后，各说经过呀。军士徐茂公、魏王李密、满营众将又惊又喜呀。首先听说长平王邱瑞死了，大家掉眼泪了，用上等的棺椁装殓，派专人护送回瓦岗山，就把老头埋到瓦岗山。这是一件事。四宝将尚师徒死了，也买上等的棺椁装殓，往哪儿送啊？没地儿送，干脆找个向阳的地方，深深的挖个坑把他埋了。尚师徒宝马宝枪，这是战利品，经魏王允许就赐给秦琼。打这往后，秦琼就没有黄骠马了，也没有虎头造金枪了，换齐了虎雷豹金钻提炉枪。那么大家热烈祝贺，转忧为喜，大帅安全的回来了。可这事儿得究究责任呢，晚上怎么发生的这些事儿，简直都乱了套了。军师徐茂公是不依不饶，问李密：“王呀，怎么回事？您怎么就想起去同齐镇了？”“
哎，我这……对。”
李密怎么说呀？本来李密不愿意去，是程咬金鼓捣的，他能出卖程咬金吗？故此李密摇头晃脑，做了半天牙花，不就就嘿嘿。王爷，您不说我也知道，我听说程咬金上您那儿串门去了，后来你们就走了，还有齐国远，对不对？齐国远，你出来。齐国远那脸刷就变了，规规矩矩出来了，躬身施礼：“
军师，
我问你，说实话，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儿？你因何不奉令箭就赶奔通齐寨？你们要不去，能发生这些事儿吗？大帅插一插葬送性命，我主插一插把脑袋丢了，怎么回事？”“
军师，军师哥哥，
我可不是推卸责任的，跟我没关系。我晚上睡不着觉，正好行走路过御营，我一看魏王帐篷里点着灯呢，所以我就进了帐了，给魏王问晚安，君臣唠唠嗑。程咬金在那儿，这主意都是程咬金出的，他非说保着魏王要夜打同齐镇，我呢被迫就得跟着。君师您别生气，要杀你就杀程咬金，他纯属是罪魁祸首。